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家长，尊敬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共同学习传统文化，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共同学习分享的题目是八荣八耻与家庭教育。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了解到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传统文化告诉的我们是如何做人的，告诉我们做人的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生活工作完全是密不可分的。古人讲道不可须臾离也。那么八荣八耻呢，我们理解呀，这也是对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应用做出的一个最新的诠释。那么在家庭生活中，如何把伦理道德的教育落实在其中呢？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和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真正有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和未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人呐，都非常想了解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对子孙后代的子孙后代未来关心的人呢，所渴望知道的，也是我们作为子孙后代的祖先们呢，应该思考和必须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利用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把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和分享。尤其呢，对于八荣八耻如何在我们生活中落实这一点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学习体会。
有一位学者曾经啊这样评价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是说呀，传统文化呢是千年的精髓，百年的破坏，那么才一年的恢复。这个话呢听上去啊是有一点夸张，但是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的回想一下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觉得呀，这样一种说法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有人讲啊，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啊有将近4500年。那么我们的孔老夫子呢，他在他一生的讲学的过程中述而不作，把古代圣贤人的教诲啊记载下来，然后又通过孔老夫子以后的历代的圣贤人呢，把它代代传承下来。所以呢，可以说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确确实实呢是博大精深，所以用千年的精髓这样一句描述呢是不为过的。但是呢，自上百年前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开始遭受极大的破坏，那么历次的运动使得我们中国人民呢对于祖宗所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啊，我们渐渐的淡忘了。我们甚至在一些运动中呢，否定我们祖先的这样一些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和教诲。所以呢，近百年来啊，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后来呢，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呢学习如何呢能把我们国家建设起来，让我们贫穷的人民呢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那么各级政府呢也在开始摸索，我们全国的人民呢也在开始共同的努力和奋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也发现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比如说西方所引进的竞争的观念，最后呢导致呢人民呢开始啊，并不是说按照传统的文化所教导的那样，团结互助，互相帮助，共同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而是有钱的人更想有钱，没钱的人呢很痛苦也想有钱，所以大家呀都是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呢骂娘，对于现实生活呢越来越不满。那么我们以往的一些人生价值观，以往的一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呢，开始呢失去了它的基础，人们呢开始很迷茫，不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那么尤其是竞争观念的导入啊，使得我们的社会呢，大家都把别人呢当成并不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合作伙伴，而是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当成自己人生发展中道路上的敌手，当成障碍，想要把它去掉。这样一来呢，导致了我们的社会呢日益的不安定，人心也不安定。那么我们中央的领导，中央的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提出呢要在我们国家呀构建和谐社会。那么这个和谐社会呢，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国内来构建，那么对外呢我们也提出呢要构建和谐世界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和一个口号。那么什么是和谐？怎么才能实现和谐？和谐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真实的利益啊？和谐的这个思想，这个方针的渊源又是来自于何处啊？这都是我们在实现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啊，必须要思考，也必须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实际生活中啊，如何实现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呢，也考虑到如何实现和谐社会，这一事关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命运的这一主题的时候呢，也提到呢，就是要用八荣八耻的方法，通过这样一种八荣八耻的教育啊，使得我们的人民能够有同心同德的来构建和谐社会。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结合八荣八耻的这样一种学习，来谈一谈呢，八荣八耻在家庭教育中啊，到底能够起到哪些作用。所以八荣八耻的第一句话呢，就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那么什么是祖国呢？我们有些老师啊，在探讨这一命题的时候也有很深的体悟。什么样的国家是有祖国的呢？有祖宗的国家才是有祖国的。那么哪些国家有祖宗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有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四大文明古国现在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了。其他的那些国家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它的古文明已经不存在了，而中国的古文明呢依然延续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呢有古代的文字，因为我们中国呀有文言文，可以把老祖宗，可以把古代圣贤人的教诲和风范呢把它记载下来，把它传承下来。所以有文明的国家，有祖宗教诲的国家，有圣贤人传承的国家，才是有祖国的国家呀。所以热爱我们的祖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有4500年传承下来的优秀的文化，有4500年传承下来的优良的智慧，优秀的智慧，有4500年传承下来的做人的这样一些道理，做人的这些经验，也有4500年智慧传承的结果。什么是结果？我们中国人13亿人口啊，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结果。13亿人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在 这个世界上健康的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按着老祖宗教给我们的这些做人的道理，教给我们的这样一些做人的方法，教给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样一些科学的和谐的方法呢，我们能够和平共处，所以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呢人口越来越多，人心呢也越来越坚强，那么我们的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呢也越来越大。所以从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呢，也能看出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它的底蕴它的贡献度呢是有多高和多深。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应该怎么来认识它？比如说我现在了解到在国外许多的国家呢都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关注我们国家的古代圣贤人的教诲，所以他们都称之为东方的文化或者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等等啊，有很多的语言呢来描述来赞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了解在美国啊，我们的针灸师在美国呢就非常受欢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年呢他就毕业4000名针灸师。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的绝大部分呢都有专门的针灸师呢来帮他们治疗，因为在美国啊现在特别提倡的是自然疗法，他认为可以不借助药物，不用动手术，不用吃这些西药呢就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治好，这种自然治愈的疗法呢是最好的方法。那么怎么能够用自然治愈的能力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呢？他们发现呢中国的针灸啊方法太好了，一根小小的银针扎下去啊，轻轻的这么一拧这么一转，把人体的自我治愈能力呢就把它焕发出来，那么人的抵抗力呢就增强了，身体呢就健康了。如果针灸治不好的话，他们再用灸啊，灸的这种艾蒿啊，用灸的方法隔着这个皮肤呢，把一些药的这个药味啊，药的一些信息呢再通过穴位呢打到身体里，使得身体呢再产生一种自我治愈能力，那是次之。再次之呢，他们用中药的方法，认为呢吃这些自然的植物所配成的药方呢，那么是最符合大自然的需要的，所以这是第三种方法。实在不行了呢，他们才去学用西医的方法，打针啊，吃药啊，最后呢是动手术。所以在国外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种技艺呢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就说回到我们国家的现状，我们国家怎么样？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曾经啊到安徽，我们在安徽庐江县呢设了一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其中呢这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地址呢是设在汤池呢是一个48000人的小镇。我们在这个小镇里头啊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实践的这样一些活动，我们想了解一下尝试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能不能在一个小镇的范围内呢得到充分的落实。那么我们在那里学习的老师啊经常呢也组织呢下乡去讲课，给镇民们讲课，给村民们讲课。讲课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呢，原来中国的这样一些良好的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呢在很多家庭中啊还保留得很好，传统的习俗呢还保留得很好。比如说呢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孝子啊，当地的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出去打工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年轻人呢依然留在家乡来照顾他的父母。还有呢比如说好媳妇，他呢孝敬自己的公婆呀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还有一些呢好婆婆，他们呢照顾自己的儿媳妇啊就像关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那么我们发现呢，原来中国的传统的伦理道德在许多家庭中呢，还依然保留着很好的根基。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重视它呢？为什么我们忽视了我们几千年来所传承的这些优秀的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呢？因为啊，我们停止了学习，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传统文化它的真谛在哪里。我们这些老师们经过学习啊，也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其实传统文化说白了呢，就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教我们如何过一个健康幸福的人生的这样一些宝贵的人生财富，这是传统文化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热爱祖国啊，服务人民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呢，这样一种体会。比如说在大学里面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大学之道呢？大学之道就是指啊，一个心量广大的人，他心中呢胸怀天下国家之大事，想要把自己的一生啊奉献出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那么这样的人要干什么呢？首先要明明德，要把自己本具的本善之心呢，要把它开显出来，要把它本具的智慧和光明呢，把它开显出来，把它显现出来，然后用我们本具的智慧、才能、德能呢，来服务于人民，在亲民。那么将这个开显我们的本善之心和服务人民的这样一项工作呢，做到圆满，叫止于至善。那么要想达到这一点，应该怎么办呢？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那么欲正其心者呢，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必先治其知。治知呢，在格物。他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条提升我们智慧和真正能够做到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方法。说到浅显一点，在哪里呢？我们要能够落实在家庭教育生活当中。那么用一个比较浅显的话来讲，要想让一个人，要想让我们的孩子热爱我们的祖国，首先呢，要让他热爱他所在的城市。要想让他热爱他所在的城市，首先要让他热爱他所在的社区。要想让他热爱他所在的社区，首先要让他热爱他所在的家庭。那要让他热爱他所在的家庭呢，首先要培养他这样一颗宽厚仁爱的心。所以这是啊，我们古代讲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方法。那要说服务人民呢，首先要服务他所在的城市的人民，再其次呢，要服务他所在的单位的人民，或者所在社区的邻里们、亲人们。要想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服务他的家庭的亲人。那要想做到服务他家庭的亲人呢，首先呢，要孝敬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在学习八荣八耻的这个荣耻观的时候啊，我们会了解到，所谓的荣耻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德行教育，讲的就是以德治国的方法。所以和谐社会怎么样实现呢？用强制力，用强制的法律手段是不能实现的，必须每一个人呢，发自内心的去理解关爱他人，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他人，发自内心的愿意服务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的和谐社会呢，才能够得以实现。那么怎么才能让他发自内心的去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呢？怎么才能让他发自内心的去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呢？那么首先呢，是要从他那一颗仁爱的心培养起， 那么怎么才能让他有一颗仁爱的心呢？我们老祖宗啊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些方法。那么孔老夫子他所做的《论语》里面呢，其中有一位叫游子的就提到，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先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头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知道友爱自己的兄弟，他肯定不会啊去犯上，就是不恭敬啊自己的尊长，不恭敬自己的长上，或者说呢不恭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那么这样不愿意，这样不会啊不恭敬他人的人，他肯定呢也不会作乱，也不会呢去危害自己的国家，或者是背离自己的人民。作为一个君子，应该从哪里抓起呢？要从根儿抓起，真正从根本抓起啊，这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方法。那么什么是仁爱呢？仁爱从哪里开始呢？从孝悌开始。所以在家行孝，友爱兄弟，这是为人之本呢。为人的意思就是从事，或者说我们去关爱他人的时候的开始呢，是从孝和悌来开始。在《孝经》里面，这也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孝经》里啊也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什么意思呢？德行的根本在哪里啊？在孝。教育的产生的缘由在哪里啊？也在孝。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教孩子们孝，就在于教子孙后代孝。那么什么是孝呢？关于孝呢，我们的老祖宗啊也有一个定义，说夫孝，善济人之志，善恕人之事，这就叫教，这就叫孝。什么意思？济人之志啊，是指我们所谓的孝道，就是继承我们的父母祖先的这样一种关爱子孙后代的志向，把这种志向呢我们传承下来啊，然后把它发扬下去，这就叫做孝。还有孝什么意思呢？把圣贤人的教诲，把圣贤人的风范呢，把它记载下来，把它流传下去，这也是孝。所以孝啊，由小孝而可以延伸为大孝。但是如果没有在家里对父母的这样一份孝敬，很难呢说他呢能够真正的爱祖国和爱人民。所以爱祖国，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这实际上这个口号啊看上去就两句话，好像很简单，真正要把它做到了那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要有很广博的胸怀，要把祖国时时刻刻放在自己的心中，要把天下的人民时时刻刻放在自己的心中，才能够真正做到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在这里呢，我也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我曾经啊在日本呢留学过，在国外留学了很长时间，所以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感受，就说我们心中的祖国并不是抽象的，并不是说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画了一个中国的版图，那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爱它，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远离我们祖国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祖国啊完全都是非常具体的，它落实在变成什么样呢？变成我的父母亲人。所以我一想起我们的祖国呢，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大学同学，我的一些同事和好朋友，就想起了养我育我的家乡，想起了我曾经学习的这些小学、中学、大学，想起了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非常的具体。所以这个时候祖国不是抽象的一个概念，也不是抽象的一个图画， 而是落实在具体的我们需要亲爱的，我们时时刻刻感念不忘的这样一些人事物和地点。所以这个态度呢，就有很清晰的感受。那么因为现在呀，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大地上，可能感受并不深刻。但是如果我们去出差，就很有意思了。你看，我们出差到外边，如果去出差一两天还可以，如果出差稍微时间长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念我们的家乡，想念我们的亲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祖国体现在哪里呀？就体现在我们家中的亲人，我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我们所居住的这样一个故乡。所以我们也能体会到，原来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亲人呢，都是非常的具体的，并不是很抽象的。那么我曾经呢，有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是有一位阿姨，这个阿姨啊，她的这个儿子呢，是在国外学习啊，在日本留学，也留学了很长时间，留学了七八年。后来这个阿姨啊，有一次呢，她生病了，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啊，她就一直呢不想影响她的儿子。你看天下的父母啊都是这样的，即使自己有很身体很不好，甚至生活啊已经很困窘了，但是她也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安定的心境，有一份安定的职业，有一个呢很好的工作和很好的家庭呢，能够让他们过得呢心安理得。这是父母啊对天下子女的期待。所以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疾病呢，他是尽力的不告诉为人子的，不告诉我们做孩子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为人父母啊，也深深知道天下父母都有这样一份心。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以后呢就开始治疗。当时呢也是没有学用中医的方法治疗啊，用的都是西医的方法，所以开始呢做化疗，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做到第八次的时候啊，这时候呢她已经是这个人呢已经不像人样了。因为做化疗呢是非常的痛苦啊，头发也掉了，然后呢也吃不下去饭，所以呢急剧的消瘦。这个阿姨啊就感觉到自己呢快过不下去了，可能再做一次化疗啊可能有点扛不住。本来她一直没有告诉她的儿子呢她得癌症，她儿子在海外工作的时候经常打电话给她，问她的这个生活起居啊，身体安康与否。那么这个阿姨呢总是告诉她，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你在外面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很放心了。每次总是这样说。但是他考虑到最后这一次啊，如果不让儿子回来的话，他可能见不到他的儿子，他有这样一种感受，有这样一种预感。于是呢他就咬了牙呢给他儿子打了电话，请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呢要回来一下。后来他和儿子就问妈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妈妈就实话实说了，说呢我得了癌症，那么化疗呢也治了很长时间，看来啊可能有点过不去了，所以我想呢这个临走前呢你还是回来一下，我们见见面。他儿子一听啊就非常的震撼啊，儿子一听就非常的震撼，没想到啊长时期的离开母亲，结果母亲呢却患了这样一个不治之症。所以他儿子一听完之后啊，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抛弃他在日本的一切的工作，把他的工作全都抛弃掉，马上呢要回国，彻底回国。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一个留学生啊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呢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想创立他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要想打下他的一片小天下呀，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尤其呢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呀，如果不待上时间很长的话呢，很难适应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么他在日本呢已经待了九年，学习工作了九年，已经说呢可以说如鱼得水，已经很适合于在日本的学习和工作，而且呢有一份非常好的职业， 非常稳定的工作，收入呢也很好。但是他听到他母亲的这样一种呼唤的时候呢，他毫不犹豫的、义无反顾的把他在日本的所有的工作全都放下，然后呢，把他的行李啊，这个收拾起来之后呢，就决定回国。这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呢，也劝他说：“你看看，你出一趟国很不容易啊，在日本呢又能够待这么长时间，已经呢有了稳定的工作，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你回去看一看母亲呢就可以了，不需要把工作抛弃掉嘛。而且呢还可以回到日本呢继续来工作。”但是他说：“不，我一定要回去，我的母亲现在需要我，我必须要回去。”所以他呢就把他的所有的行李啊都打包托运了以后呢，他只身呢就坐了飞机回来了。回到他母亲的身边，马上到医院呢来探望他的母亲。然后他握着他的母亲的手啊，就跟他母亲呢说：“妈妈，我儿子呢回来了，我呢现在答应你啊以前给我提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因为他妈妈呢总是希望他快一点结婚，他已经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因为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那一半，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一半，所以呢他就一直是单身的在那里生活。那么他这次见到他母亲之后呢，就跟他母握着他的母亲手就讲，他说：“妈妈，我答应你呢这个以前给我提的要求，我要给你讨一个儿媳妇，但是呢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的话我就马上结婚。”他妈妈说：“你说吧，什么条件？”他说：“我希望您呢参加我们举办的婚礼，一定要参加我们举办的婚礼。我的婚礼如果没有母亲参加，那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他母亲一听说，哎，精神头来了，因为以前呢一直期待着他的儿子呢能够结婚，他一直没有答应，没想到儿子现在要结婚，而且还要让他去参加儿子的婚礼，所以母亲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抬起头来，很高兴的对他儿子讲说：“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参加你的婚礼。”接着呢他儿子又讲，他说：“妈，你还要再答应我一个要求。”哎，他妈说：“什么要求？”他说：“我结了婚以后啊，一定呢会跟您生一个孙子，所以我希望您呢能够亲手抱一抱这个小孙子，否则的话孙子生出来之后啊，没有奶奶这个，没有奶奶这样一种拥抱，没有奶奶的这种抱拥啊，那也会觉得非常遗憾的。”后来母亲一听呢更兴奋了，更高兴了，说：“哎呀，看看我这儿子多么好啊，不仅要结婚呢，还要给我生一个孙子。”所以他母亲呢又紧紧地握着这个儿子的手说：“好，妈妈答应你。”然后儿子呢就天天陪伴他母亲在床前，天天呢陪伴着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说话，帮着他母亲呢建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结果呢这个第9次的化疗啊，他母亲平安的度过了。不仅仅平安的度过了，他母亲在他儿子的这样一个至诚恭敬的孝养之心、孝顺心的这样一种感染下呀，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快乐，居然呢慢慢慢慢就恢复了健康。后来呢就战胜了这个癌症啊，完全恢复了健康啊。这是一件真人真事啊，这是一件真人真事。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感动。那么我也知道这个阿姨呢，她的这个事迹啊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她曾经病好了以后呢到我们家里来，她还在游历呢祖国的大川名山，她觉得呢我已经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啊，一定要把我的生命呢过得更有意义，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呢，要对人生的道理呢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和提升，要让我们的智慧呢有一个很高的提升。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他的儿子在他母亲呢这个面临这种严重的癌症的情况下，不治之症的情况下，他的儿子马上就能够把一切都放弃掉回到他母亲身边呢？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过，也是这个阿姨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这个阿姨啊，她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而且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副院长，是一个校级的领导。那么这个阿姨呢，她有兄妹三人，她还有两个哥哥。她的母亲在他们很幼小的时候呢，就成了寡妇，就是她的父亲呢很早就逝世了，所以她母亲呢就含辛茹苦的把他们兄妹三人呢带大。那么兄妹三人带大之后呢，两个人上了大学，还有另外一位哥哥呢也成了一个工程师。他们到了城市学习毕业工作以后，就下定决心呢，这个要把母亲呢接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母亲呢在含辛茹苦带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啊，由于操劳过度啊，就得了精神病。那么大家都知道，精神病啊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治之症，很难治疗的，很难根治，很不容易根治的。尤其是长期反复发作的精神病啊，一次会比一次严重。所以他们呢兄妹啊三人看到母亲的精神病这样的严重呢，所以就做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母亲呢从老家里接回来，由他们亲自来赡养啊，亲自来和母亲呢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把母亲接到自己的身边呢，都和自己呢住在一起，兄弟姐妹啊轮番呢来照料自己的母亲。后来呢，在这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中国改革开放，南方的许多大城市啊都开始建立大学，需要呢一些高级的老师、高级的教师呢去支援他们。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大学呢也发邀请函呐，请这个阿姨还有请她的哥哥呢都到南方的一些大学去就教，他们呢全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呢年事已高，母亲呢很愿意在这个东北的这个城市里呢生活，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大家也都知道啊，年纪大的人呢是不愿意随便搬家的，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有一个老窝啊，有一些老伙伴，那么聚集在一起呢经常可以有交流。所以他们理解到母亲的这样一份心呢，所有的人都把这些工作都拒绝掉了，那么依然呢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结果呢，就在他们这样一种悉心照料下，这样一个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精神疾患、精神病啊，居然呢就好了。他的母亲呢慢慢的恢复了健康，现在呢已经活到90多岁了，依然非常的健康，精神矍铄，而且呢还能够自己啊有时候还能做一做饭呢，甚至还能够去照料照料家里的一些简单的家务活。母亲呢完全恢复了健康。所以他们做父母的这一代啊，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可以把工作呢抛弃掉，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啊，都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呢安排在离母亲最近的地方，用这样以身作则的这样一种行为呢，为自己的孩子们做出了榜样。那么他的孩子呢，在他的母亲生病的时候怎么样呢？也同样是抛弃掉了自己的在海外的这样一些优厚的工作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呢，义无反顾地回到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乡。你看看，一个有孝心的孩子，一个对父母的痛苦啊体察入微的孩子，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啊回报给父母、奉献给父母，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孩子，他同时呢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孩子。因为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要把他今后的力量呢继续奉献给祖国，因为祖国里有他的父母、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有他值得思念、值得怀念、值得报恩的无数的人民。所以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哪里是空的呢？一个真正有孝心的人，一个对自己父母时时刻刻放在心中、对自己的父母啊感恩不尽的人呢，在他的心中祖国全是具体的，在他的心中人民也是具体的。所以所谓爱祖国，首先要爱自己的家庭，所谓为人民服务啊，首先要为自己的家庭、 人民来服务。所以我们呢也经常在看到一些孝道的故事，比如说呢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电视剧，电视报道片，是山东电视台啊拍的，叫《天下父母》。其中呢有一位导演是一个军人导演，叫翟导演。那么翟导演呢，他是一个大孝子，平时在家里头呢对他的老母亲呢非常的恭敬，非常的孝顺，回家呢给他母亲洗脚，给他母亲捶背，给他母亲呢剪脚指甲，他的孩子都在边上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给他的母亲洗脚，他的孩子呢也给他的父亲洗脚，这样以身作则呀，就真正能够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那么这个翟导演呢，他呢也有几个孩子，也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呢，一个是儿子。后来他的这个太太呀，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太太喂孩子的奶呀，当时呢好像是挤奶，挤出来之后呢也没有喝，然后他就把这个奶呢保存下来，分了三个小瓶放起来。他为什么要分三个小瓶把它密封起来，把它保存下来呢？他想啊，他要把这个保存下来的这个奶呢作为他孩子结婚时候的赠礼，当他孩子结婚的时候，他要把他母亲当初从小抚养他的这种乳汁啊作为礼物呢来送给孩子，让他的孩子呢永远不忘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那么他没想到这个三瓶母亲的乳汁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居然颜色呢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什么颜色？变成了鲜红色，血一样的颜色。所以他就非常的震撼，他说没有想到母亲的乳汁啊原来都是血变成的，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颜色上。所以他现在呢手中啊还保留了两瓶，一瓶呢他已经送给了他的女儿，还有一瓶呢他准备送给他的儿子，还有一瓶呢他准备保留在他自己的手中。那么他在电视节目里呢把这个乳汁拿出来了，我们也看到了是鲜红的血的颜色。所以母亲呢用自己的鲜红的血来抚育了子孙后代，来抚育了我们的孩子，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操劳。那么我呢也有孩子，我也有一个女儿。那么我的女儿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啊，我也体会到了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这样一份爱心，对孩子这样一份舍生忘死啊，也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份至诚的爱心。那么我的太太呢在这个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也是天天跟孩子睡觉的时候啊，每天晚上呢都是睡得不好，为了照顾孩子啊，那个眼睛呢都是半睁着睡觉的。所以我就体会到了我母亲讲的这个话，因为我母亲啊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讲，她说因为啊我带你们长大，我们是有兄弟兄妹三人，她说我因为啊带你们兄妹三人长大，所以我就落下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隔一个小时就要醒一次，现在已经几十年如此啊，即使你们长得已经成人了，这个习惯呢都已经形成了，怎么也改变不了。为什么一个小时要醒一次呢？因为小的时候啊一个小时就要起来喂一次奶，一个小时就要起来呢看一次呢他们是不是把被子蹬了，是不是着凉了，或者盖的是不是厚了，是不是要撒尿了。从小呢母亲呢因为关爱自己的孩子呢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的习惯。所以父母对我们的养育的这个深恩厚德呀，我们怎么报都报不尽。对于父母的养育的深恩厚德，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都没有报恩的心，怎么可能考虑，怎么可能对他人有真爱的心呢？怎么可能对他人会有恭敬的心呢？我在学习传统文化和实践传统文化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深的这样一些体会。 因为我同时啊也还是在做律师的工作，所以我在做律师工作的时候呢，就曾经接触一些大企业家。那么有的大企业家呀，就给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他说呢，他们在大企业家呀，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比如说呢，他有好几位接班人，有好几位候选人都很能干，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掌管一个企业，业绩呢也都非常的好，但是最后要选一个元帅，选一个统帅，因为这个老的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啊，他年龄60多岁了，需要退休，他要选一个接班人。那么选什么样的接班人呢？用什么方法来选择呢？都同样的能干，哪些人是最值得信任的呢？他们就在考察呀，找不出方法来。后来呢，就向更长的长辈来请教，向一些80多岁的长辈来请教。那么这些80多岁的长辈啊，就给他们出一个主意，说你呀，去看一看这个企业家啊，这个候选人，他对他的父母怎么样？他对他的父母怎么样？如果他对他的父母啊，非常的恭敬，对他的父母呢非常的爱敬，对他的父母呢非常的孝敬，时时刻刻呢把父母啊放在自己的心中，时时刻刻呢想着呢孝养父母，让父母呢能够过一个健康幸福的快乐的晚年，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因为啊，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父母已经年老了，体衰了，走不动路了，甚至呢都是些微薄的工资啊，只能照料自己，给孩子呢从利益角度来讲不能带来什么直接的利益，但是父母用他一生的精力，一生的生命啊，抚育我们成长，当他看见孩子们都健康成长的时候，他身体在酸疼，牙齿呢都掉光了，虽然已经吃不下去饭，虽然每天呢疲倦的晚上睡不好觉，但是只要看见孩子们都在健康的成长啊，他是快乐无比的。所以对于父母用一生的生命和精力来关怀我们，关爱我们的这样一份深恩厚德呀，我们时时刻刻放在心中，时时刻刻感念不尽，这样的人呢是真正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是一个有感恩心的人，有报恩心的人。那么把一个企业交给他呢，就会很放心。为什么？他对于企业的领导，对于企业的创立者，他们全副身心的付出，他们用他们的精力啊来创立一个企业的这样一种丰功伟绩，对于提拔他信任他的这些长者，这些领导的这样一种无尽的关爱和信任呢，他们也会放在心中，他不会忘恩的，不会忘恩负义。反过来说，他对于父母的深恩厚德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对于父母的无尽的养育之恩呢，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一心一意的只想自己去发展，只想去追名逐利，那么他是没有感恩心的，没有报恩心的人。你把一个企业交给他呀，过了几年呢，他也会背叛你。因为一个人呢，一真一切真，一忘一切忘，他对待他父母的这样一颗真心，他可以用这颗真心呢对待其他的人。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孟老夫子啊，曾经就讲过这句话，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用关爱、恭敬、报答父母自己深恩厚德的这样一份心呢，来对待天下的老人。然后呢，他对自己的孩子呢有一份责任感，那么他也会用啊这样一份对孩子的责任感呢来对待天下的孩子，叫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只有对父母的恩情时刻不忘怀的人，他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哪有说连父母的恩情都忘掉了，连父母都不爱了，他会爱其他的人呢？哎，所以在《孝经》里啊，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也是寒毛直竖啊。这句话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什么意思？不爱自己的父母而爱其他的人， 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其他的人，这是背礼呀。那么不敬自己的父母亲人而去恭敬其他的人，这是违反了一个德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拿这句话来观察自己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汗颜。比如说我们和朋友出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把我们的父母呢放在家乡，把我们的父母呢放在家中，我们不管不顾，然后还美其名曰呀，这是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们和客户在一起的时候，陪着客户啊去吃去喝，哄客户啊哄得很高兴，让客户很高兴。可是对我们的父母啊，我们不管不顾，对自己的妻子孩子啊不管不顾。我们真喜欢这些客户吗？我们真喜欢这些朋友吗？我们喜欢的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业务，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我们恭敬我们的领导和上级啊，比对我们的父母还要恭敬啊。对于领导的所需所想啊，我们考虑得很周全。对于父母的所需所想啊，我们不管不顾啊。我们对领导是真爱吗？我们那是耍弄领导，那不是真爱，那是爱的领导的权，爱的领导的地位，希望领导啊能够将来提拔我们，希望领导啊能够把我们升一级啊。而真正对我们的父母的深恩厚德啊，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自然也感觉不到领导对我们的那一份关爱之心呢。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呀，不仅仅告诉我们自己要怎么做人，同时呢也给了我们一副火眼金睛，让我们来看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领导了，我们的部下对我们很好啊，我们提拔他的时候提拔哪些人？提拔那些天天跟我们讨好的人，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时刻都在恭维，时刻都在赞美。当我们还没有想的时候，他已经帮我们想到了。当我们还没有想计划到哪里玩的时候，他已经把旅行计划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当我们还没有想周末怎么过的时候，他已经把电影票剧票都送到我们手里来了。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人，可是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真爱我们吗？他们是真恭敬我们吗？他们是真信任我们吗？他们是真服从我们吗？他是从内心深处感恩我们吗？我们要看他对他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如果他对他的父母也是这样，那他是表里如一，是言行一致，内外一致，庶子可教也，这个人呢是可以信任。反过来说，他对他的父母丢在家中不管不顾，对他的父母从来没有送过票让他父母去看节目看戏，对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安排过旅游到外面去泡温泉，可是天天把我们安排的快乐无比。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他居心何在，他是真爱我们吗？他还是爱我们的名，爱我们的权，爱我们将来可能带给他的利益，爱我们可能会提拔他们，甚至会给他们涨工资分房子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什么一个人的心呢是假不了的，他用一颗真心对待自己父母亲人的时候，他也会用这颗真心来对待我们。当他对他父母亲人是一颗虚妄的心，是一颗假心，是一颗不管不顾的忘恩负义的心，是一颗见利忘义的心，是一颗损人利己的心，他们对我们的心内心深处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做的呢就是表面文章。所以你看中国古人的这些话呀，都是充满了智慧的，他告诉了我们自己要怎么做人，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去教别人怎么做人。只有我们自己深刻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些道理讲给别人听，讲给我们年轻人听，讲给我们的孩子听。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呢，不断地提醒我们来反思我们。那么在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怎么来反思，怎么来落实，怎么来时时刻刻关照我们内心深处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这要结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进行。比如说教育孩子，
我们都特别希望啊，我们的孩子有一颗仁厚的心，有一颗仁爱之心，能够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我们的孩子呢，将来走向社会以后呢，能够一帆风顺，有许多的贵人呢可以帮助他们，有许多的朋友呢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也有很好的职业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能够呢提供给他们发挥才能的这样一些机会。我们都是这样希望我们的孩子，希望孩子呢诚实，诚实守信，希望孩子呢他能够时时刻刻呢获得他人的理解和关爱。那么怎么才能让孩子做到这一点？怎么能够让孩子他的一生啊都能过得健康幸福和快乐？你看看现在天下的父母啊都有这样一颗爱孩子的心，所有的父母，即使是年迈的父母啊，他对于他成人的孩子也是这一颗心。那么对于没有成人的这样一些孩子呢，我们父母的这样一颗爱心呢、啊、更是殷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怎么样呢？是事与愿违啊。我们曾经到海口监狱呢，到海口的监狱去参观过，到海口的监狱去参观过。海口呢有一个监狱呢是专门关少年犯的监狱，我们到那里跟少年犯呢曾经有过交谈。其中有一位少年犯，他的父母啊都是老师，他的父母都是老师，小学老师，从事教育工作的。可是他的孩子呢现在进了监狱，所以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啊，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那是很难说我们是能够做到为人师的榜样，因为我们并没有了解把孩子教育好的真正的方法呀。自己的孩子尚且教育不好，怎么可能把其他的学生教育好呢？我们真有这份自信把其他的学生们教育好吗？所以首先呢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个老师呢，夫妇呢，父母都是老师，他的孩子进了监狱。后来我就跟他的孩子呢进行交谈，跟这个年轻的朋友啊进行交谈。今年的这个朋友呢好像16岁了，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呀，他在犯罪之前呢曾经到网吧里呢打这个游戏，上网上了3年。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上网干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打游戏。我说打游戏都打哪些东西呀？他就很暧昧的笑，他说不就是打打杀杀吗？所以现在的网络啊，现在的网络对于青少年的危害那是太大太大。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因为上网上到什么程度呢？痴迷不悟的程度。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毒品的危害对人危害很重，我们不知道这个网吧的网毒的危害对于青少年那个危害是多么重。网上的诱惑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网上的游戏教人杀人呢，网上教怎么杀人，他教孩子养宠物，这些宠物啊都是孔武有力，一拳呢就能把对方的孔武打飞打碎打死打烂，打碎了以后怎么样呢？自己的孔武就长大一圈。所以他在教孩子在竞争的过程中啊，灭掉对方害掉对方之后自己会成长，这简直是歪理邪说呀。所以让孩子们从小学到的不是说帮助别人以后自己的心胸越来越广大，帮助别人以后啊，自己呢可以获得别人的帮助，不是教别人，不是教孩子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一种道理，而是反过来告诉孩子啊，你去损害他人，你损害他人之后你去害他人呢、啊、你就能够成长。所以孩子们在这个网吧这样一种熏陶下呀，他的整个的思维观念他就都扭曲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